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49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修大法癌症痊愈，正念正行救世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雨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5号。第一部分，法轮大法给了我第二次生命。修炼大法前，50多岁的我就是久病缠身的药罐子，曾经患过乙型肝炎、子宫肌瘤、风湿性关节炎、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多次住院也未能治好，屋漏又偏逢连阴雨，大夫告知我又患上了甲状腺癌，对于我来说像天塌了一样。我母亲33岁死于肺癌，妹妹40来岁死于乳腺癌，到我这儿又患上了甲状腺癌，我知道肯定是在劫难逃了。家人在一起时从不敢在我面前提起此事，也常看到老父亲看到我时眼含泪花，单位领导和同事们都为我惋惜，我内心痛彻，暗自流泪，常问苍天，你们大家都公认我是好人，还说苍天有眼，为什么对我如此的不公，让我的人生如此不幸，天理何在？但我上有老下有小，表面上又装作泰然自若，有时强做出谈笑风生，但心里真的是好苦啊。背地里跟老伴儿交代了后事。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后，大夫让我化疗。提起化疗我就心有余悸，因我亲手带过亲妹妹化疗后，她上下像扒了一层皮，又痛苦万分，也未能保住性命。在我心灰意冷绝望之际，我的姑姑从外地来看我，给我带来一本转法轮，说是宝书。我半信半疑，躺在床上不吃不喝，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说来也真神奇，读书顿感心清气爽，精神倍增，心想这不就是我多年要寻找的吗？真是有一种红尘梦醒的感觉，从心底里发出来的一种高兴。第二天师尊酒帮我净化身体，我连拉带吐了两天，可身体轻飘飘的。从那时起从未化过疗，也不再吃药，从此以后我就开始了学法修炼，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家人和单位都说这法轮功也太神奇了。一，学法练功几个月后发生了奇迹。有一天在单位上班时，我感觉自己腰也酸，肚子也疼，我就回家了。到家后我就把电褥子打开，躺在床上，疼得我翻来覆去的在床上打滚，这时有人来敲门了，我都没法去开，那种疼的滋味就像生孩子的那种感觉，五分钟疼一阵，十分钟疼一阵，疼了一下午。晚间我去卫生间解手，就感觉掉下来一块东西，我就把它夹出来了，第二次又掉了一块，我就把这两块东西夹起来，到医大二院找我的同学做了化验。他说，你刚做完甲状腺癌手术，又做子宫瘤手术了，这是子宫肌瘤。我听完后蹲在地上就哭，从心底里喊出谢谢师尊，谢谢师尊。我老伴说，这不是好事吗？你还哭什么？我说，这感激之情那是无以言表的，你不修炼你永远不会理解的。此时又一次轰动了我的单位和亲朋好友，都说这大法太神奇了，随之又相继有人走入修炼。第二部分，放下生死反迫害， 正念正行就预警。2003年3月15号，我去一位被绑架的同修家看一下情况，结果被蹲坑警察绑架，把我带到了某某分局。队长杨某某把我推倒在水泥地上，将我双手在暖气上靠成大字形，把我的双腿劈到极限，又用两把方椅子的腿按着再劈，疼得我撕心裂肺的。又过了两个人往我鼻子里灌水，逼我供出通修。连审了我两次都是零口供，他们拿我没办法。我开始绝食抗议，他们就用很粗的管子野蛮的灌食。我每天要求自己背法练功，他们就连踢带打。我根本不配合他们，我也不为所动。所里认为班长管不了我，他们接连换来两任班长。我不为所动，就是要坚持练功，再动手打我，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由于我一直坚持要练功，当时最邪恶的狱警韩某某登场了，这是个所有在押人员都怕的狱警。有一天他把我叫出去，给我戴手铐脚镣，我一直不配合，四五个人也没给我戴上，又喊来两三人把我推倒在地，四五个人按着我，两三个人给我戴手铐，我就喊法轮大法好。有个狱警在旁边拿起一块大抹布就使劲儿往我嘴里塞，当时我就脑子一片空白，一种窒息要死的感觉，就是含进一块大麻布不会用鼻子喘气，缺氧了。我在心里求师傅救我，我用舌头一顶，麻布就出来了，舌头竟然顶动了麻布。我知道是师傅帮了我。我从管教室出来，就在走廊里喊韩某某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一直喊到建设。以后只要韩某某从我窗前过，我就喊韩某某，你迫害法轮功会遭报应的，等我出去肯定告你。吓得他就再没敢从我这窗前过。出来后向内找，我知道我当时是争斗心，是恨，没想过他也是受蒙蔽等待救度的众生，这是后话。给我戴的手铐脚镣是连在一起的，叫狗连裆，只能像狗似的行走，直不起腰来。虽然不能练动功，但是静功照练不误，发正念都不耽误。我才不管什么监控不监控呢，想啥时候练就啥时候练，其他大法弟子谁也不让练，我练他们不管。我还成了建设的主心骨，狱警有什么事先来问我，就连韩某某有什么事也先来问问我。慢慢的，我也逐步转变了对他的态度。这时我想起了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的，你们自己作证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你不叫他死，对他什么迫害都没有用，邪恶也只好不管他了。我悟到我能练功没人管，是因为我在修，师父在看，当我真的放下了生死，做得在法上时，大法的威力就展现出来，邪恶就不敢动了，因为那时候他们再敢迫害，师父就不客气了，他们也害怕。在当年的中秋节那天，看守所的赵所长派人到窗口喊着我的名字说，赵所长让我给你送来两块好月饼，我说替我谢谢赵所长吧，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2008年7月，我再次遭绑架，被非法劳教一年。到劳教所后，我走哪儿就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喊到哪儿。在食堂吃饭的时候，我也不吃，就在里边喊。两个狱警对我不打也不骂，还站在那儿评论，这老太太穿了一双好运动鞋，是耐克。我喊累了，坐那儿歇会儿再喊，没有怕心，也没有人阻止。第三天，队长喊我去他的办公室，我感觉可能有讲真相的机会。一进门先问了句队长好，他也很客气地让我坐下。我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儿？他说，闲聊。我一听，讲真相的机会来了，就单刀直入地说，冒昧地问一句，我看你挺面善的， 怎么上了恶人榜呢？他愣了一下。我接着就讲了邪党从建党到现在杀害了8000万中国人，天要灭他，江泽民一意孤行迫害法轮功，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以及法轮功是什么，我本人多种疾病尤其是癌症的神奇康复等等。中午吃饭他没让我走，第二天又唠了一上午。最后我问他，听说你有一个漂亮的宝贝姑娘。一提起他女儿他很高兴。我话题一转问，你也快50了吧？他说来年就50了。我说我们可是佛家的上乘修炼大法，修成了就是佛，你现在迫害佛弟子是要遭大恶报的，而且家族都会跟着遭殃的。大劫难来时你要留不下你的宝贝女儿怎么办？我听说你身上还有大法弟子的人命。他听后在那儿傻愣。我说队长你别急，你听我的还来得及，从现在开始不能再迫害法轮功了，三退保命保平安。你是党员吗？他点点头。我说你就在心里退出来吧。他点点头。回家把你们家的人全救了，写在钱上三退也可以，坐车投币花出去就行了。他问我好使吗？我说神佛看人心，咱俩现在说话神佛全知道。另外你现在还在职，此事你知我知，我不会跟任何人讲的。他说谢谢。第二天他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只要他当班就把我们调回自由活动。大家都说他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我什么也不说。又过了几天，他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他不干了，要调走了，把剩下的东西让我全部拿走。我说我什么都有，我啥也不要。他急了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我没办法，只好拿回来了。他走的当天把我们大法弟子叫到车间，说我要走了，跟大家告个别，简单的说几句，接着点着我的名说，他说的对，我跟你们远日无仇近日无冤，何必呢，我也应该积点德了，不为别人为自己。说完眼含热泪的走了。我心想又一个生命真正的得救了。还有一大队长也很邪恶，只要他一到车间空气就像凝固了似的。有一天他去车间，我正在闭目发正念呢，他喊我的名字问我为什么不干活，我回答身体不适不想干。他说你出来，我就到他跟前去了，双眼直视他。他隔着桌子跟我大喊，你知道这是啥地方？我也没客气，跟他也喊起来了。啥地方我不管，我就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学法轮功无罪，我就不干活，立即释放我。我两眼直视他，他的胸劲儿就没了，说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我拍桌子呢。我马上接过来说，这叫一正压百邪。他猛地一下站起来说，你给我过来。我就跟他到了办公室，他磨蹭了一会儿问我，你今年多大岁数了？我说过年就60岁了。他说我要能活到你这个岁数就行了。我说能不能别开玩笑，我们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我们都是佛的弟子，你迫害佛法和他的弟子是要遭大报应的。我就开始给他讲起真相来，最后告诉他，你以后不要再迫害法轮功了，否则不但你留不下，儿孙都会跟着遭殃的。我告诉你一个保命的方法，我替你退党保命，你同意吗？他点点头。我说我给你保密，不会跟人讲的，你放心。他又点点头。我就出来了，他也跟着出来了。我想大法弟子能屈能伸，给他个面子好让他下台阶儿。我就当着大家的面大声说，大队长，我刚才让你生气了，对不起，请你谅解。他就笑了。回来后同修问我，刚才还是暴风骤雨，怎么回来就喜笑颜开了呢？我说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大法弟子要能屈能伸。从那以后，大队长的凶神恶煞的劲儿没了，对大法弟子不打不骂不找麻烦了，大家说他像变了个人似的。第二天早上在监舍门口喊我的名字，说每天让我到他办公室给他浇浇花擦擦桌子。我说可以。 我在心里说，谢谢师父给我机会可以给其他人讲真相。由此给所长和其他的副队长和办公室人员都讲了真相，做了三退。第三部分，堂堂正正讲真相，劝三退，救众生。随着正法进程的快速推进，人们明白的那一面都急盼着大法弟子的救度。我从07年开始上街面对面讲真相，讲真相的过程中，我在不断的学法，不断的向内找，放下自己，破除一切障碍。师尊在720前就给我们推到位了，早就具备神的状态了，无所不能。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多救人。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只要是我能把他救了，他到哪个天国世界都可以。反正每天只要是出去，少则十几人，多则四五十人。我是这样想的，要求自己心生慈悲，面带微笑，谦和礼貌的先问一声您好。岁数大的叫大姐大哥，小点的叫姐妹老弟孩子等等，先搭上话，拉近了距离，再切入主题。给派出所所长讲真相。协党19大开会前两天，派出所的人给我儿子打电话，说找我有事。我当即回了电话，问找我什么事。他说想来我家里见我一面。我说可以呀，但你们的口碑不太好。我家老太太说了，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如果你能扛得住我家老太太对你们的态度，我欢迎你来。他改口说他非常忙，让我上他那儿一趟吧。我说可以呀。当时我就想，找你们讲真相还没机会呢，现在机会来了，他肯定是个所长。我带上真相资料就去了派出所，进门就先自我介绍，然后就问他，你是所长吗？他说是。我开门见山的就讲法轮功真相，他当时就不让我说，这事你我都说了不算，你不要讲了。我说我就是为你来的，等我讲完了你再发表言论。我就从天安门自焚为案，藏字时刘伯温语言讲到当前的形势，讲到天灭中共，三退人数。他问你说的是真的吗？我就把真相材料拿出来给他看，他收下说回头慢慢看。我说你肯定是个党员吧？他说是。我说那你就退出来吧，神佛看人心。他点头同意。我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迫害佛法将来自己和家人都会遭殃的，善恶有报是毫厘不差的，对你而言不是退了党知道法轮功好就完事了，还要立功赎罪的。他点头，并要我帮他的儿子儿媳三退。我才问他找我什么事，他说要开19大，你可别去北京啊，如有的话从省长到地方一撸到底呀。我就笑了，说我哪有时间上北京啊，我们现在比你都忙，整天在外边讲真相，发真相材料救人，什么19大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希望你在街上碰见我们发真相资料就睁一眼闭一眼，有不明真相举报的或让你们给抓了的，你赶快给放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善待法轮功就是善待你自己，回家多救救你的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你会有美好的未来的。派出所所长笑着从楼上把我送到大门，最后说了一句，你今天能到这儿来，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我说我们走得正坐得正，又不违法，到哪儿都堂堂正正，希望与你们多联系。他说好啊。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做好你们要做的，机缘难得啊，珍惜这一切吧，不会再有第二次了，起任何心都会使你在半途被毁掉，什么心都不要去想，都不要去执着，你就做你大法弟子应该做的，美好的最伟大的最辉煌的一切就在等着你们。我时刻牢记师父的教诲，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正法修炼机缘，珍惜走过的正法修炼的历程，在今后的修炼路上一如既往地做好三件事，多讲真相，多救众生，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无限的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 真诚地感谢同修的帮助和支持，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师父说了算，大法说了算，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2018年11月9日，我被恶人蓄意绑架。绑架我的派出所所长说，共产党不让练法轮功，你非得练，这次就把你的工资整没，你还被劳教过等等。他的这些话在我的头脑中形成了负面的东西，当时我的压力很大。在拘留所被非法关押期间，我不断地背法向内找，不配合邪恶，用正念破除了邪恶对我的迫害。非法关押12天后安全回到家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大法说了算。下面把我的一点体会写出来，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绑架提审过程中不配合邪恶。11月9日早上6点多，当地派出所四五个警察突然闯入我家，所长亮出工作证自我介绍后，以我练法轮功为由绑架我，我不配合，他们强行把我架到车上。到派出所后，他们对我非法审讯录笔录，过程中我没有配合他们说话签字，他们只好在笔录中写上无语拒签。在拘留所被关押期间，我先后被非法提审三次。在第一次提审时，我先问其中一警察是哪儿的，他回答了我。我又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回答说，我不告诉你。他这一回答让我一下子明白了，我一句话都不能配合。因为师父在法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示。出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所以，当警察拿出笔纸时，问我什么话，我都不回答，就连问我叫什么名、多大岁数、为什么练法轮功等等，我都一概不回答他。而且他们笔录纸的字头上就是某某违法或犯罪，我认为就是法轮大法好都不能在他们的笔录上出现，那都是对大法的亵渎。只有纸上无字才能让他们立不了案，才是给他们得救的机会。因此三次提审我一句话不说，他们只好写上无语拒签。提审过程中，我的心也有不稳的时候，比如警察叫我的名字时，我心里有些跳动，有些紧张。为了控制自己，我就反复背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所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这样心态就稳下来了。他们甚至恐吓我，再不配合就转刑拘等等。我想起师父的话，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是不实的，出自转法轮。由此我想到提审我、恐吓我，这些都是假象，是另外空间旧的势力共产邪灵操控人干的，人的一面就是一种工具，叫他们往东他就往东。我就用正念把操控他们的东西清除，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所以他们没有再表现恶的一面。二、绝食反迫害的过程中用正念、善念接替邪恶。当天晚上，恶人把我劫持进市拘留所，我不配合，不穿马甲，不走圈，不吃饭， 绝食反迫害。我每天躺在床上，闭着眼睛，不受任何管制地赢得大量时间，思考自己被迫害的来龙去脉，向内找去执着，保持大脑清醒，不受任何干扰发正念。在发正念过程中，发现自己有求心和怨恨，比如求师父加持自己清除邪恶，让绑架我的警察所长力遭恶报出车祸等等，发出的念不正不善，怎么能解体邪恶？况且警察也是应该救度的生命，他们只是不明真相，被共产邪灵操控干坏事，要善待他们。于是我改变发正念的基点，对派出所所长微观的生命发出善念，让其善待大法弟子，不要加重迫害大法弟子，否则生命将失去未来。在发出善念正念的过程中，我去掉了怨恨和有求之心，自己在法力上升华。在发正念的过程中，思想中经常有各种干扰，如思想中突然反映出家里有什么真相卡、真相币，当时为什么不及时发出去，为什么不注意没放好，后悔，身体一阵阵冒冷汗，干扰发正念。冷静的思考，真相卡、真相币是救度众生的，不是邪恶迫害的证据。师父说，一切干扰不能入定、不能修炼的东西，全视为严重的干扰，出自转法轮。我从大脑中清除这些干扰，清除后悔的执着，让自己的念力集中，更有效地清除邪恶。三，向内找自己被迫害的原因。在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期间，我不断地反思自己，是什么原因让邪恶钻了空子，遭受这次迫害。想起在我们当地同修中，有一少部分人为了牟利搞起传销不正当的活动，碰到这样的事，我没有向内找修自己，是什么执着暴露出来了，去掉它，然后再与有关同修善意交流，而恰恰相反，党文化的思维模式，对他们调查然后曝光，向外看，向外求，缺乏慈悲心。师父说，你想通过什么手法方法去净，我说那都是向外去求了，而练功恰恰走偏，走了邪道了，就是指人向外去求。特别在佛教中，你要向外去求，他就说你走魔道，出自转法轮。四，回家后感悟。被劫持失去人身自由，最大的痛苦是不能学法，只能是对法的大概理解，想不起法中的原话，不能把转法轮原原本本地背下来，那是最痛苦的。再有，在黑窝里没有表，不能按时发正念，不能坐起来打着手势发，达不到发正念的效果，也是痛苦的。因此，我恢复自由后，集中精力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把转法轮一字不差地背了一遍，每个整点发一次正念，特别是四个整点都加长发正念时间，加长的部分主要针对当地。我深知被关押的同修的艰难，在这方面弥补上解体迫害。我被迫害回到家中第三天，丈夫憋得一口气终于爆发了，我本想与他争辩，想起在拘留所里发誓回到家中多学法，对待常人一定要用慈悲，突然这个环境来了，我不能被表象带动。我翻开转法轮，师父的法映入我的脑海中，比如说在常人之中，别人骂你一句你没吱声，你心里很坦然，打你一拳你也不吱声，一笑了之过去了，这人心性就已经很高了，出自转法轮。读法的过程中， 我的争斗心去掉了。第二天他完全变了，对我说话声音也低了，态度也好了。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所说，修炼人嘛，向内找，这是一个法宝。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敢于悟清高层法理》，作者天津大法弟子，随师修炼20年，吃苦消业转观念，几次车祸神迹显，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替我还了几条命，为我净化身体，消除病业，师父为我做了无数无数，师父还经常点悟我，如出发点不对，如根子的问题。一次梦中看见一个小男孩坐在佛的腿上，再细看，那小孩不是自己吗？那佛不正是师父吗？我激动地哭了。师父，我与您生生世世的缘分，我要助师正法，随师回家。我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我就100%信师信法。我从不认识 ABC 到拿起鼠标上网下载打印资料，从不会用电话到学会打真相电话，并且教同修打电话劝三退。修炼中我体悟到，只要心里装着三字真言真善人，就一定能提高心性，提高悟性，只有悟清高层法理，就一定能提高层次，得到升华。师父说，师父也为你们苦恼，苦恼你们的心不去，法悟不高，苦恼你们解决了一个问题，你们又造出新的问题。哎，不是批评啊，师父讲的可都是法。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师父心里急呀，对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弟子，不离不弃，苦口婆心，我们尽量让师父少操点心。我现在用整块时间背转法轮，定点去学法小组学转法轮，挤时间自学各地讲法，按时整点发正念，抓紧时间练起五套功法，找时间听师父讲法，利用一切机缘随缘抓紧救人，符合常人状态干家务，剩余时间才是休息。一天背转法轮第50页，背到极高层次，走出世间法修炼以后，我悟到师父已经给我们推到最高层次，已经走出世间法修炼，立刻全身发热，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当背到52页，有的人就非常难，他顺这条通道像一个隧道一样，也有的像井一样见转法轮。这时我真的就像在一个井里，在井边上往上爬，艰难地往上爬。当背到有的感觉骑马跑，有的在飞，有的在奔跑，有的像坐在车里一样往外冲。这时感到师父用一只大手一托，使我冲出三界。正如师父所言，放下常人心，得法即是神，跳出三界外，登天成佛身，见红营广度众生。冲出三界，出世间法修炼，身体没有轻重的感觉，飘飘的非常美妙，不可言表。真像师父所说，破迷在高处，壮观妙难树，见红营迷。当背完宿命通功能那一刻，感觉师父就在面对面教我，只要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天目人人给开，可是我们以后谈到的一些功能，这个就不给开了，见转法轮。我一边认真地听，生怕漏掉一个字，一边不由自主地流着眼泪，心里特别难受。难受什么呢？难受弟子不争气，竟让师父操心。我一定要默默地助师正法，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我悟到，我们不能把自己当个小学生来学大法，更不能像拿着小学课本来修佛法。我们是大法弟子， 一定要100%信师信法，师父早把我们推到位，那个位在哪儿？肯定是三界以外，我们却不敢去想，不敢去悟，更不敢去接受，总在人中想事，在人中打转转，在低层次上悟法理，这不是师父想要的。师父想要的是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见转法轮。师父说，悟在先，见在后，修心去业，本性一出方可见也。然而上士可见可不见，凭悟而圆满。见精进要旨，为何不得见？他能悟多高就悟多高，谁悟谁得。见转法轮。法只能讲到这一层了，再高的得靠你自己去修才会得。见转法轮。你要自己去修，自己去悟。见转法轮。如果我们不敢到高层次去修，不敢去悟，我们怎么圆满？怎么跟师父回家？一天早晨我起床有点头晕，看到床头柜在转，若把自己当常人，就会认为是不是高血压了，是不是这个那个的。可是我马上想到，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修了20年的老弟子，我已经在高层次，已经出世间法修炼。看到床头柜还在转，但是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看着他脱口而出，真好玩，嘿，真好玩，立刻头脑清醒，症状全无。正如师父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真是像转法轮中说的，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只要我们悟到高层次的法理，知道自己是谁，师父就帮我们提高层次。可是你只是在低层次上修，那高层次的法理不会展现。师父说，而他博大精深的内涵，只有修炼的人在不同的真修层次中才能体悟和展现出来，才能真正看到法是什么。见精进要旨，博大。我们身在人中，但是我们的心要随师在方外。我们身在世俗，但是我们的心要不断的升华与提高。师父为我们承受了多少，我们弟子们怎么感恩，就是我们精进的一颗实修的心。西游记第64回中写道，人生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幸莫大焉。我们是最最幸运的，同修们，时间紧迫，使命大，悟清法理，同化大法，内修内找，尊师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咱回家。以上是自己一点体悟，一是感恩师父，助师正法，二是与同修交流，共同提高，不当之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交流文章，被师父经文越最后越精进的感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8号。我想把最近被越最后越精进这篇经文的过程和所悟写出来和同修分享，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读完一遍精进要旨三中的越最后越精进，思想深处有一种震撼，但是继续往下学其他经文后，随时间的流过，这种震撼越来越淡，甚至那种想精进的愿望消失了。我想我要把它背下来，这样印象才能深刻。这种畏难情绪出来，不想背了，可又想越不想背就一定要背。不想背法的是观念和执着，法能让他们现出原形，法能清除他们，他们才百般阻挠，而修炼也确实要迎难而上。师父在越最后越精进这篇经文中讲，一个人在修炼中会有很多关要过，造成的原因是从人出生以后
就在不断地对人类社会认识中产生着各种各样的观念，从而产生执着。因为人类社会就是苦难与利益享受并行的世界，人生就是有很多的苦难，无论你有多少钱，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因为痛苦会使人难过，从而人自觉不自觉地就会对抗苦难，目的是想活得幸福一些。因此在追求幸福中，人就会形成如何使自己不受伤害，如何好过，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出人头地，功成名就，如何能获取更多，如何成为强者等等。为此，在有了这些经验的同时，也就形成了人生的观念，经验又在实践中使观念变得顽固。这一段法背下来之后，没感觉到提高。我悟到不应为了背法而背法，而是应荣誉法、同化法。我开始对照法找自己了。我问自己，我的什么所思所想所为是师父说的那种人生的观念呢？慢慢的，我回忆起了六月份装修房子时，我花了大量的时间上网查装修的每一项应该怎么处理，目的是不被装修工人欺骗。我什么都懂的话，谁都骗不了我。房子能装修得更完美，不想受伤害的观念使我浪费了很多宝贵的修炼时间啊。带孩子一累了，我就开始想了，要不我带孩子回娘家吧，三个大人带一个孩子肯定轻松些，这是为了好过啊。我不能仅限于教一对一，我得能教班课，这我才厉害啊，挣得也多，这是想成为强者啊，有名又有钱，而且能获取更多。每次背法，我的体悟是，一段法背得慢一些，几天都在背这一段，反倒感到自己学到法了，体会到了大法的博大精深。反复地背这段法，我体会到了人的后天的观念的形成过程。有些念头在脑中一出现，我就知道它是观念了，我能把真我和观念分开了。师父在《月最后月精进》中还告诉我们，这本来已经是正法与大法弟子在修炼后期的展现，可是还有一少部分学员，甚至是老学员，却在此时或多或少出现了消沉的状态，松懈了精进的意志，没有意识到这也是对正法时间的执着或不正确的后天观念干扰造成的，从而被旧势力先前在人类空间表层留下的干扰因素与邪灵烂鬼钻了空子，加大加强了这些执着与人的观念，从而造成了这种消沉状态。当然，多数处于这种情况的弟子，其实是因为开始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轻微执着或者观念的干扰，被邪恶钻了空子，加大了这些因素造成的。我的修炼状态很多时候是消沉的，我的妒忌心也很强烈。记得上初中时，元旦三天假回来，当听到同学说这三天玩得多，复习得少，我心里暗喜，因为我复习了，他们没怎么复习，那他们肯定没我考得好。为了自己的名利的获得，我竟然希望别的同学不爱学习，这种心理很扭曲啊。这次背法，我悟到这强烈的妒忌心并不是我原有的，是被加大加强后的表现，而我把加大加强后的执着心当成自己的执着，所以去起来很是艰难。突然间对清除妒忌心有了信心了，其实它很小。虽然得法的时间很长了，但是我感觉我好像不相信大法法理，眼见为实的观念和无神论却占着上位，不珍惜今天的得法机缘，不珍惜现在的肉身，从得法到现在，练功的总次数少之又少。这次背法中我突破了，我开始往精进的路上走了。师父在《月最后月精进》中讲，我知道你们明白后会很快跟上来，但是你们要能在这条最伟大的神的路上少走弯路，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别拉开层次的距离，才是我与你们以致期盼你们的众生的愿望。在读法时， 我把距离理解为是我与精进同修的距离，这么悟说明我还有争斗心，总想和同修比。在背法中我悟到，距离是我能修到的层次与我原始的层次的差距，不精进修炼，我是回不到原来下士前的层次的，不能心存侥幸心理。在背这篇经文的过程中，曾经出现多次想放弃的想法，感觉背不下来，感觉不好背。在确定我要继续背之后，我没有急于背下来，而是通读，要背哪句话就先一遍一遍的通读。我悟到背法和背常人的文章和课文是不一样的，背常人的东西是我们记下了这些东西，在记的过程中还可以用一些常人的记忆技巧。背法在背的过程中，法清除了观念和执着后，自然而然给我们在思维中的展现。大法的每一句话都有博大精深的内涵，如果觉得在相同的时间内背法没有读法学得多，这是不是一个亟待去的执着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两次反迫害经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4日。1997年由于身体被摩托车撞坏了，9个月卧床不起，为了祛病健身，我走入大法中修炼，仅14天身体就神奇般的好了，首先是能翻身了，然后是能下地了，最后完全能自理。到现在已经21年了，每天学完法就喜欢听明慧文章，可是只是听同修的文章，佩服同修学得好、修得好、写得好。今天我也把自己的修炼过程中比较典型的两件事写出来，如有不当请指正。第一件事是2007年9月，由于在家平房印酒瓶被邻居告发，我本人还不知道，晚上5点多被叫到区公安局，他们摆出唬人的阵势，一个警察几次问话，我不出声，只是表面上看着他微笑，心里却发正念。他几次想踢我、打我，我心里想，你不能踢我，你踢我你腿疼，你不能打我，你打我你手疼。结果他每次抬手又放下，他嘴里还不停地污蔑大法，我就心里不停地发正念。他就问，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我笑着说，虽然我年龄大，您是警官，请您先讲。他说，我说完了，你说吧。我说，好，那我先跟你开个玩笑吧，你是法盲。他听后哈哈大笑，我是法盲，我可是硕士研究生。我说，刚才不是说了吗，是跟你开个玩笑。一看他没发火，我接着说，中国什么法律最大？他说，没什么最大最小。我说，看我说你法盲对了吧，我告诉你，宪法最大。你说我们是某教，宪法上说信仰自由，宪法都没说我们是某教，你违法了。他先是一愣，然后他说，宪法上没说，可是江某某说你们是某教。我说，他已经下台了，再说他也没权定宪法呀，他也不能超越宪法之上，所以我说你是法盲。我接着说，刚才你说第二条，说我师父在国外享受，有豪车有豪房，那我问你，农村人看城市人住的都是豪房，那你我住在市里都住豪房，美国的国情就是那样，我师父是渡全世界的人，不可能住中国大陆，美国人民全都开车，我师父也不能一人在美国高速公路上骑自行车吧，那不符合美国国情。第三，你说我们反党，反党这个词没有贬义啊，
共产党不是讲批评与自我批评吗？批评就是反面意见。他问我，老太太，你是什么文化？我说初中，文革前的初中。他说了不起，把我给说服了。我给你解开手铐，你不会跑了吧？我说，我们修的是真善忍，做好人。你好意给我解开，我怎么能跑了，让你下岗呢？你们家人还靠你工作吃饭呢。就这样，我们聊到半夜，第二天把我放了。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他们到我家勒索了3000元钱。第二件事是因为塑浆魔头。2015年10月1日，警察突然闯进我家，让我看一封信，是不是我本人写的，真名实姓，住址，电话。我一看，堂堂正正地说，是我写的。然后我说，我可让江某某把我害苦了。老伴儿因害怕你们上门恐吓，跟我离了婚，害得我家不能过正常生活。怎么你们今天来，是给我们平反吗？他们说，对不起，今天请你到公安局去一趟。我说我不去。他们共四个人，上来两个架着我就向外走。我说不麻烦你们搀扶了，我自己走。到了公安局，问我任何事，我都坦然面对，给他们讲自焚真相，讲我快70岁了，学了大法才这么健康，讲大法的美好。一个警察指着我大声吼叫，我不动心。我说，小伙子，别激动，你们墙上标语是和谐执法呀。这时队长说，对，应该和谐执法。在公安局的一整天，我都是在给他们讲真相，直到下午5点，他们把我送进看守所。在路上我一直讲真相，由于他们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差点撞车。我祥和地说，请你注意安全，开车打电话很危险，你家老少可等你平安回家呢。他没说什么，可到了看守所，他跟看守所长说，请你们好好照顾这位阿姨，我们送人家到这来，人家不但不恨我，还让我注意安全。到了看守所，接待我的那位所长说，我知道你们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在看守所待了15天，天天给狱警和被关押人员讲真相，劝三退。以上是我的两次反迫害经历，如有不妥之处，请指正，谢谢。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警惕觉得自己修得不错，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近日明慧网交流文章，修掉怨恨心，24天闯过心性关。同修说，我深深认识到，我闯过的不是生死关，而是心性关，对我触动很大，令我再次审视自己。去年同修严重病业住院时，看到同修的状态，有什么我要向内找的？同修离世留给我怎样的教训？向内找自己中，发现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有很大问题。看望病床上的同修时，他跟我说着自己经历的工作、生活、修炼中吃的苦，也谈到了成绩、收获，分享了跟随师父修大法的幸福，坚定修大法、跟师父走的决心，说自己在过生死关等，指出我的怕心等执着。当时感觉我们好像久别的亲友，在聊叙过去的往事，虽然嘴上说着修炼的事，但感觉我们之间隔着说不清的东西，接触不到对方的真实想法、真心。问他有没有需要发炎症声明的事情，提醒他不该跟医院主任寒暄说，某主任啊，让你费心了，辛苦你了，我的病就靠你了，之类的客套话。他或者不正面回答，或者觉得这是小事，没啥。现在想想，也许这些都是他增强自己信心的方式吧，而我当时想的是怎样帮助他，没有向内找自己，没认识到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是很大、很严重的问题。此时再审视自己，
回想当时的情况，感觉同修也有觉得自己修得不错的心态，而且是当时心态较主要的一部分。因为同修的言行我太熟悉了，过去的我心里常常出现自我欣赏的就是这类东西，沾沾自喜我修得不错。说实话，对于觉得自己修得不错，过去有时虽然会想，真正修得好的人不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正说明自己修得不好，但也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好，也想不清，法也在学，但从没想过自心生魔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天目没开，也没功能，都是用人心在对待。遇到家庭中的矛盾解不开，走投无路了，才决心无条件找自己。矛盾中再委屈，再觉得自己没错，也无条件承认我错了。几年剜心透骨的磨练，才终于看到各种自以为正确的理由背后的无数的人心执着，看到思想深处各种各样被邪党文化毒害变异的观念、习惯、思想业力等等，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就是其中之一。我深深体会到，伟大的一切都是师父大法成就的，唯一属于真我的只有那紧跟师父同化大法、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信念，除此其他都是要在大法修炼中去掉的一切不好不纯，才没有了自己修得不错的感觉，此前的认识也仅此而已。现在才明白，一开始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就已经朝向自心生魔迈出了脚，有了自心生魔的苗头。师父关于自心生魔的讲法，对照自己才发现，那些问题自己也都有啊，是我太不悟，自欺欺人啊。我发现，过去自己不能无条件找自己，自身没意识到的问题，别人指出，提醒，都不喜欢听，觉得自己不是那样，常常发生气愤争吵，都与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有或明或暗的关系。那时只认识到自己脾气不好，很努力地控制自己强忍，虽然有所改善，但在家里还是发展到了矛盾解不开走投无路的地步。现在想来，觉得自己修得不错背后隐藏的自心生魔在不知不觉中越来越膨胀，也是一个主要原因吧。常人受挫时用我能行加油给自己打气很平常，取得一些成绩能力强一些时觉得自己还行不错也很平常。作为从常人起步在常人中修炼的我们，在修炼中经历了磨难，做了很多证实大法的事情，对法理有了很多的理解认识，认识到自己很多的人心，修去了很多执着，觉得自己对修炼也有很多认识心得了，觉得自己修得不错还行时，我们可能也觉不出啥。经过了几年剜心透骨的磨练，经历了同修令人痛心的离世，现在我深深体会到，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可不是小问题，其背后隐藏着强烈的自我，会导致自心生魔，我们修炼人真得警惕觉得自己修得不错。我也深深的遗憾自己明白得太晚，没能给磨难中的同修真正的帮助。我深深体会，向内找真的是一个法宝，无条件找自己，修自己，放下强烈的自我，能破除觉得自己修得不错，破除自心生魔，使我们走正自己修炼的路。个人认识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指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重温佛性无漏，由传播2018版练功音乐想到的问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28日。2018版练功音乐发布之后，同修们从各种渠道得到了。我是从本地一位同修那儿得知的。问有啥变化，同修答道，里面加东西了。具体加啥了，说不清。到另一同修那儿也遇到相同的情况，以为是不是内容上有变化，听了听也没听出来， 就是感觉声音清晰度高了。后来遇到传播音乐的同修，说是里面加能量了，而且传给他的那个同修也是这么说的，并用自己的体验和同修们都有体验来代表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当自己上网查看到底是怎么说的，网上同修的心得中有的提到了使用新音乐的个人感受如何好，而明慧编辑部没有什么加能量的说法。师父说，近一段时间总有人把学员在修炼中提高了认识后谈心得体会时所讲的以前自己的不足说成是倒脏水，完全改变了修炼的内涵。修炼是神圣的，这不是常人的反省和悔过之类的事。弟子们呐，你们不能随便拿来一个什么名词大家都用都说，这不就是在往大法中加人的东西吗？去年北京站讲出的四句话，我为此已专门写过一篇纠正，应该重视了。当然还有一些其他乱七八糟的名词也在传，你们想想，今天加一个词，后天加一个词，久而久之，下一代弟子就分不清是谁讲的了，慢慢就会改变大法。传播2018版练功音乐这事，我们这一代很多同修就分不清加东西加能量是谁讲的了。大法是严肃的，对于功和法我们都要严肃对待。明慧网是师父认可的，明慧网怎么说的，我们传播就应该怎么说，就不能随意往里面加个人的体会和猜测。至于个人体会可以讲，你天目看到的，自身感受到的，只是代表你个人，但传播的时候最好不讲，否则容易在人传人的过程中就加进去了。另外说一下，有的同修把明慧网上所有的文章都叫做明慧网，把明慧网上的个人体会当作代表明慧编辑部的观点，代表师父认可的。个人体会可能存在偏颇，个人修炼境界的差异，甚至有个别错误的认识也都是正常的，属于切磋交流，当作是明慧网的观点就错了。自觉维护大法是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本文没有指责同修之意，目的是让我们共同做得更好，有不妥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